各位同行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天堂医院神经外科的欧云卫，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的现状与未来的方向。我们知道胶质母细胞瘤是最常见的恶性的原发的脑肿瘤，它占所有胶质瘤的 57% 左右，而在所有的中枢神经系统里面呢，原发性的肿瘤的占比达到 48%。 在美国GBM 肿的患病率大概在10万分之 9.23， 年发病率呢大概在10万分之 3.21， 在整个的年龄分布里面呢，它的中位的诊断年龄为65岁，主要好发于75岁到84岁的老年的患者。在男女比例方面呢，主要男性的患者多见，它的男女比例大概 1.58:1。 那么在全球的范围内，我们来看一下GBM 的发病率最高的是北美，接着是澳大利亚，再来是北欧、西欧。在所有有可能导致的 GBM 的危险因素的研究里面呢，目前发现暴露于电离辐射是最主要的危害的因素，而这个目前也是大家就是比较认可的已知的唯一的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在预后方面呢，总体来说就是影响它预后的因素主要有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差，手术切除不完全的患者预后较差。随着这几年的分子病理的发展，在胶质母细胞瘤里面呢，也有根据分子的一个变化来做了一个分子亚型，也同时对它相应的特征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根据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根据 IDH 的突变的状态，将 GBM 分为三个亚型，一个是野生型，一个是突变型，一个是非特型。在 IDH 野生型和 IDH 突变型的 GBM 的特征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 GBM 都是野生型的，只有约 10% 的患者才是那种 IDH 突变型的。在野生型的 GBM 里面呢，基本上从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是 GBM 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前期的病变的过程。而对突变型的 GBM 呢，大部分是从弥漫性心肌细胞瘤或间变心肌细胞瘤发展过来的。那么在中位诊断的年龄方面，野生型的大概在62岁，突变型的大概在44岁。那么在部位，野生型的主要在目上比较多见，突变型的呢主要好发额叶。它的分子机制方面呢，野生型呢主要表现多见的是一个 TERM 的启动子的突变EGFR的扩张，和 IDH 突变型的呢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IDH1 和 IDH2 的一个突变，还有 TP53 的一个突变。那么其实在传统的一个组织病理学方面呢，他们之间呢并没有很大的就是说诊断的困难，毕竟传统的病理学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野生型的疾病呢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学类型，一个是巨细胞的胶质母细胞瘤，一个是胶质肉瘤，另外一个是上皮样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对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的发现，不管分子亚型如何，它的胶质母细胞瘤在组织学上都是高级别的心肌细胞瘤。高级别的它常常肯定就伴有一些血管的增生，还有局灶性的坏死。我们目前上临床上常见的诊断胶质瘤的也就一脉硬核磁。那目前来说，从影像上看，胶质母细胞瘤与胶质肉瘤是无法通过重振来区别的，对它的一个就是说组织类型来说，那就更难通过这个影像学的特征来进行一个可靠的区分。目前的大部分呢还是得结合病理和这个影像一起来分析。那目前根据已有的病理资料和这个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大致的区分一下胶质肉瘤和其他非胶质肉瘤在核磁上的一个表现。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胶质肉瘤它对周围组织及邻近的硬脑膜比较容易受侵犯，这部分病人呢往往可能提示它可能是一个胶质肉瘤。那么在治疗方面呢，目前呢就是说治疗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一线治疗里面呢，我们可以根据年龄进行来划分，一个是年龄小于等于70岁的，一个年龄大于70岁的。如果这两个年龄组都做了最大程度的安全切除的话，那么对于年龄小于70岁的患者，只要的体能状态都还行的，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常规的放疗加替膜砖同步，同时结束之后呢续灌的替膜砖，如果有条件的话可进行电场治疗。但是 如果患者 MGMT 没有甲基化的话，建议只做单独的放疗。对于那种体能状态差的患者，也是 KPS 小于60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做超分割的放疗，同步提莫酸或辅助提莫酸，也可以做单独的提莫酸。如果对于年龄大于70岁的患者，如果 MGMT 没有甲基化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超分割的放疗加提莫酸同步，最后呢结束之后呢续贯的提莫酸，当然也可以结合加上 TTF， 就是电场治疗。它的备选方案里面呢有单独的在同步放化疗之后呢再续贯提莫酸，也可以单独的提莫酸。那么如果病人在初发之后出现复发了怎么办？我们还可以选择继续的根据他复发的部位选择手术全身的放化疗，也可以呢选择贝弗单抗、提莫酸或 BCU 方案，同时根据条件呢也可以结合 TTF 一治疗。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胶质母细胞瘤的手术治疗。我们知道安全可行的最大范围的切除是胶质母细胞瘤的手术治疗原则，目前推荐的就是肉眼下镜下尽量做到完全切除，因为目前的研究表明完全切除的患者相比较于次旋切除和亚切除的患者，他的结局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完全切除的患者能显著的改善患者的生存的结局，哪怕在老年的患者当中都有获益的。接下来做个放疗。放疗呢长期以来一直被应用于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以此来提高局部的控制和提高总体的生存率，这是呢在 GBM 的治疗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的方式。目前传统的术后的放疗方式呢一般是六周内进行60 gray 的放疗，也要同时的联合提莫酸。大于70岁的患者，因为这个考虑这个年龄和身体状态的原因呢，我们可适当的减少放疗的剂量或者缩短放疗的疗程，比如我们可选择5周内的50 gray， 这个呢叫单纯的支持治疗，也可以改善它总体的生存和无进展生存时间。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胶质母细胞的全身的治疗和局部的治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胶质母细胞瘤的全身治疗与局部的治疗。在胶质母细胞瘤的一线的化疗方案里面呢，有一个药呢我们知道是传统而有效的一个药物，这是提莫酸。目前比较常规的治疗呢就是续贯6周期的提莫酸的治疗。提莫酸常见的毒性呢主要包括恶心和骨髓抑制，特别是血小板的减少和那个中性粒细胞的减少。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治疗的策略里面呢尤其提到了 MGMT 这个甲基化。那么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就是目前的研究发现 MGMT 呢可以导致提莫酸的耐药，因此呢提莫酸在 MGMT 启动的甲基化的患者里面的获益呢是最大的。因此呢对于年龄大于等于70岁体能状态较好的且 MGMT 甲基化的患者，我们采用同步的放化疗加提莫酸辅助治疗的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选择的方案。而对于年龄大于等于70岁体能状态较好或者年纪轻体能状态较差的且 MGMT 启动至甲基化的患者，考虑这个耐受性和患者状态，术后了提莫酸单药治疗6周期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方案。那么在局部治疗里面呢，目前在这个胶质瘤里面呢研究的可能比较多或者比较新起来的一个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一个肿瘤的电场治疗 TTF。 这个治疗目前研究发现可以改善总体生存时间，并且已经被批准作为辅助治疗与提莫酸联合用于新诊断的胶质母细胞瘤。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个治疗成本和患者的依从性和皮肤的毒性是限制目前电场治疗的比较明显的一个障碍。但是电场治疗仍可以作为自愿且符合条件患者的一种治疗选择，它的原理主要是通过以有丝分裂过程中的关键分子相互作用干扰肿瘤细胞的分裂，最终导致肿瘤细胞的死亡。胶质母细胞瘤的术后和放化疗期间呢会出现一些相应的并发症，对胶质母细胞的支持治疗里面呢又是怎么一个状态呢？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在整个病程中常常表现出显著的进行性的一个神经的症状，当然这个神经症状的出现呢有可能是这个肿瘤本身导致的，也有可能是治疗这个毒性的反应。因此呢在胶质母细胞瘤的多种治疗方案当中， 知识治疗的人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首先一个癫痫的那个治疗，80%的患者在疾病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癫痫的症状，这个呢需要长期的口服抗癫痫药物。抗癫痫药物治疗的原则，控制癫痫的最低质量，避免副作用，并使药物相互作用呢最小化。对于没有癫痫发作史的患者，不建议常规预防性的使用抗癫痫药物，可以呢在为手术期的临时的使用一下。第二，皮质醇的一个使用，皮脂内的皮脂内固醇常用于减少瘤周血管导致的一个血管源性的水肿，对治疗呢它是有益的，但的副作用呢，比如对免疫的抑制，还有对蛋白的一个合成的一个影响。因此呢，我们建议是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使用最低的剂量，首选呢可以选择地塞米松。那么对其他并发症的防治，胶质母细胞瘤患者血静脉血栓的栓塞的风险高，一年内可发生高达20%的患者，因此呢在为手术期呢应该积极的给予预防。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复发的一个治疗。首先我们还是考虑是手术治疗，在复发的情况下，如果可行的话，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的完全切除，特别是首次手术后超过6个月且体能状态良好的年轻患者。接着放疗，复发时在特定的情况下再照射是一种合适的选择，当然这尤其是得看患者的身体状态，这者再次放疗呢还是偏向这种体能状态良好的年轻的患者。全职治疗呢，我们可以选择贝塔单抗单药治疗，这个呢已经被批准用于这个 GBM 的这个复发。如果贝塔单抗治疗失败了，我们通常还可以联合贝塔单抗加化疗，比如说提莫酸。在局部治疗里面呢，我们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条件选择肿瘤的电场治疗，它客观的缓解力呢比普通的化疗呢要高。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胶质母细胞瘤的未来的治疗方向。尽管呢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方法不断的进步，但5年生存率呢仍然是很低的，因此呢需要进一步的改善这个治疗的策略。近年来基于对胶质母细胞瘤潜在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研究，研究者们在免疫治疗和精准的肿瘤学等领域对 GBM 的治疗的新方案的探索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后也获得一定的进展。我们知道中枢神经系统呢具有独特的免疫微环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个免疫的特权的部位。一般来说胶质母细胞瘤浸润的这个淋巴细胞呢相对较少，可见的淋巴细胞多为 CD4 阳性的 T 淋巴细胞，它诱导的信号通路多为免疫的抑制通路。那么目前关于胶质母细胞瘤的这个免疫治疗的模式，我们可分为这几个：第一个疫苗，第二个溶瘤病毒的一个治疗，第三免疫检测点的抑制剂，还有一个 CAR-T 的治疗。在疫苗方面呢，可通过适应性的免疫系统针对不同的靶点达到治疗的目的。而溶瘤病毒呢，目前呢在一定的研究里面也获得不错的效果，比如说 PVS-RPO 这一种重组的溶瘤性技术灰肌炎病毒了，可以明显的改善复发性的 GBM 的总体生存率。在免疫检查点的治疗抑制剂里面呢，主要是以 PD-1 PD-L1 或者 CAR-T4 为靶点，初步的研究临床呢并不是很好，因为呢总体来说获益的患者呢很少，而总体呢并没有明显的能改善这个临床的预后，但对个别的研究呢可以看到部分的患者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而这方面呢可能还是跟中枢神经系统特殊的免疫微环境相关。CAR-T 治疗呢目前呢就是利用基因修饰后的一个 T 细胞进行治疗，在个别的案例里面呢它的疗效是不错的。同时研究发现，如果肿瘤微环境中包括肿瘤里面 T 细胞浸润的越多，靶向的活性越好。接着我们再探讨一下新技术对胶质母细胞治疗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近几年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对胶质母细胞瘤的分子基础和基因组图谱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而我们针对这些研究的结果对靶点的驱动基因进行一个修饰，然后呢我们可能探索出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目前探索比较多的还是针对诺氨酸酶抑制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靶点的治疗，比如说 CD 尼布，它是针对 VGF 的诺氨酸激酶抑制剂，但是它在实际的临床实验当中，我们发现在 GBM 的随机三期的实验当中，它并未显示出是患者获益。另外一种临床上也做来的一个 临床研究的药物叫布帕尼西，它也是一个泛的 PI3K 的一个 TKI。 它在复发性的 PI3K 激活的疾病患者当中呢，它单独治疗时可显示出轻微的疗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药物都是在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试验当中，但说实话目前真正能看到明显效果的目前还很少。因此呢，针对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呢，还是有依赖于传统的手术加放化疗，而对于靶向治疗还有些免疫治疗了，目前估计还要很长的路需要进行探索。谢谢大家。